这位同修啊，他说佛弟子带老辈问个问题，家婆年纪也大啊，66岁，生活都很简单，也没有牵挂任何事情，是每当念佛时或做运动时，满胸子都好乱，不能平静啊，不能专心念佛，以及做每件事，想安定下来就是做不到。如何才做到一心不乱啊？的念佛是为何会如此？这个心不平静啊，就是烦恼习气。念佛的方法呢，对付这个乱心呢，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绝对不是说你佛号一提起，你心就平静了，没这么快。一定呢，要功夫，要时间啊，不要怕，好像越念心越乱啊，不念心就不乱了，其实错误的。不念的时候，心也是这么乱，你没有发现，因为你注意力没有集中，没有集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自己乱。到自己想念佛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是这么乱啊，绝不是因为念佛才乱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么现在你是用念佛的功夫把你的心平静下来了，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几天就能做到的，几个小时就能做到的，没那么简单啊。通常我们一般人的经验大概总得要3年啊，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念啊，念的时候妄念起来不要理会它啊，不管它，把注意力集中佛号，佛号跟妄想可以同时起来啊，慢慢的时候呢，让佛号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这个妄念渐渐减少。不可能妄念突然断了，不可能，没这个事情啊，总是慢慢减少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一定要继续念下去，不要害怕。做事情呢，如果不是用思考的事情，通通念佛啊。用思考，那你就好好去想你的事情啊。事情做完了，佛号要提起来。这位同修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他是非常崇敬你。我学佛近3年了，晚上睡觉时每到3点钟左右，说总觉得有人猛推我一下啊，我就醒了，总认为啊是护法神催我上早课啊，大多是一推我就起来上早课。可是有时晚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在我毫无准备熟睡时啊，猛一哆嗦，后来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不知是病态啊，还是护法神在叫我起床，请老法师开示。那么你的想法呢，很好了嘛，就把它当作护法神就好了，哎，这样就好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一定呢要把心专注在念佛上啊。那么在家居士早晚课都念佛好啊，都念佛啊。 这个古大德常常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除非你是在道场领众啊，那道场一定有他的规矩啊，那是一定遵着规矩做的啊。另外一种呢，那发心讲经弘法，那你要把心呢专注在经教上啊。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呢，应当啊专心念佛好啊，专心念佛，这个决定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情。第二，他说晚上有一次在似睡非睡时，一下子就像有人把我推到高处，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后来又慢慢将我放下来，持续两次，我感到很舒服啊，认为这是佛光普照啊。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啊，但我用手一摸念佛机，还想着啊，这个还想着大悲咒，才知道不是做梦，不知道这种现象啊是怎么回事情。还有念佛总喜欢打坐默念，有人说念畜生比默念功德大，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啊？请老法师指教。这个境界现前啊，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不是你一个人专有啊。那么我常常遇到同学来跟我说，可见得这个境界是许多人都有的。那么守住一个原则是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啊，也就是说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情啊，不理它，所有境界都是好境界。如果把它放在上是这个心上，常常挂念着这种境界，很容易变成魔障。也就是说魔得其变，哎，他知道他这个给你这个动动手脚啊，你很在意，你很在乎啊，他的效果收到了啊，那么以后麻烦就多了啊，所以不要放在心上。那么念佛打坐默念可以，念佛了是行住坐卧都可以念，这个才自在啊啊，所以它比其他法门容易啊，到底在此地啊，默念也行，畜生念也行啊。那么有人说畜生念比默念功德大，大概是说什么呢？畜生念呢有别人能听见啊，能听见呢，所以一粒耳根融为道种啊，你把佛的种子种在那个听见人的心里，这是功德，这是你做的好事情啊。但是默念呢，虽然一般人听不到，鬼神能听到啊，所以不能说没有功德啊。那么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方便啊。这是辽宁啊马鞍山的居士啊，他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是法印寺的问题，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扶住了烦恼啊？烦恼不起作用，如果行动没有表现出来，心里头啊随境动了烦恼，但过一阵子 就又对峙去了，算不算扶住烦恼？这个算扶，没扶住啊？怎么没扶住呢？真的扶住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起作用，这是你真的扶住了，不是说扶了一阵子一会子又起了，这是你没扶住啊。因此扶烦恼还是要功夫啊，功夫不得力扶不住啊。你现在扶住了，临命终时别人动动碰碰你，你又起烦恼，你怎么办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人家骂你打你鞭你，你一点嗔恨心都没有，若无其事，这是你真的扶住了啊。清醒的时候扶住，睡觉做梦的时候也能扶住啊，在梦中有人惹你生气你也发脾气的时候，你没扶住啊。扶比断容易啊，断难啊。佛跟断的样子不一样，断了的时候你的能力会扶，我们讲的神通现前啊，见思烦恼真的断了，墙那边人在做什么你能看见啊，别人心里头想些什么事情你知道，他心通，天眼天耳他心，这个很容易的了啊。那是什么？那是断了才有啊，福的功夫深也有啊，但是没有断的那个能力来得大啊。所以扶烦恼的这个状况自己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还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起心动念，没有扶住啊，要用功啊啊。真正烦恼扶住了，这个往生不但有把握，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我们常讲啊，生死自在啊。啊，你今天生死为什么不自在呢？你烦恼没扶住，所以你就不自在，扶住就自在了啊。那真的是断掉的话呢，你想在这个世间住上个两百年三百年两千年三千年没问题啊，是可以啊。迦叶尊者在这个鸡足山还在啊，释迦牟尼佛交代他等到弥勒佛出世，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袈裟传给弥勒佛。那我们晓得那迦叶尊者在这个世间要住多少年呢？弥勒下生经里面讲，算算我们换算成现在这个年代56亿7千万年啊，这才叫真正叫了生死啊。啊，他要住这么多年是因为他有任务在啊，他得把事情交代好啊。如果没有这些任务呢，那你就得踏自在，你喜欢来就来，喜欢去就去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辨别清楚啊，不可以说是未证啊，没有证到这个境界以为自己证得了啊，这个错误就大了啊，对自己修学有很大的妨碍。专持佛号外啊，此时正行，我们如何修住行啊？所谓积聚资粮，尽止业障 专持佛号，希望这个佛号在二六十中不中断。这才是真正的功夫，绵绵密密啊，让佛号不断。一切时一切是一切处啊，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佛号放下，认真去把事情做好啊，做好之后把你的事情放下，佛号立刻就提起来，那么你做的工作就是做行啊，所做一切事都是利益众生的，都是方便众生的啊，而不是自私自利。通通都是助行啊！啊，积聚资粮，尽止业障，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我们常常提醒大家，顺境善缘。不起贪念之心啊，逆境恶缘不起嗔恚之心，就是说在一切人事物一切环境当中保持你心底的清净啊。你要不懂这个道理，那我再告诉你，保持你这一句佛号不间断就行，因为你心里有佛号，你就不会有妄念，你念头起来了，你佛号就断掉了啊，喜怒哀乐的念头起来了，佛号就没有了，哎，你有佛号你就不会有妄念。道家不持佛名如专念树叶子，树叶子临终时化为光体而走，是否也能了脱生死啊，脱离轮回，甚至于生到佛国？不可能。如果道家念树叶子也能够了脱生死，生到佛国，释迦牟尼佛绝不到这个世间来啊。为什么呢？了生死出三界，你们有办法，他来干什么？没有这个必要啊！他来就是你们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那他一定要来帮忙啊！你想解决就这个解决问题有办法解决，他不会多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少事不如无事啊。他来这干什么啊？就是你们解决不了啊！树叶子念多了，将来自己就变成树叶子啊！啊，到哪里去做树神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什么他就变什么，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他比不上禅宗啊，禅宗叫参就，禅宗不是念的，立心一时参啊，他心里头不落印象啊，这个道家这种修行他落印象啊，啊，虽然也能够到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一心不乱四个字相同，意思境界不一样，大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嗯、啊，他说 若没有生到佛国中，他是什么境界，证到什么位置，生到哪一层天，这些事情与我们都不相干。啊，我们无需要知道。古人讲啊，知事少时烦恼少啊，摄人多处是非多啊，你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呢？啊，如果你真的要问他是什么境界，进这个升到哪一层天，你要看这个用功的人，两个人同时用功的人程度不一样，他们的境界不相同，他们的去处也不一样，你问哪一个人，这个要知道啊！啊，你没有指定哪一个人，这含糊笼统，人家大佛你也含糊笼统啊。啊，即使这个一个人一生不作恶，不作恶他没有修善，所以的境界跟深处都不是很高的，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下面一个问题，学习讲经，初学者学哪一种经最合适，与自己最能得益，这也是各国人根性不相同。我们往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我们二十几位同学，每个人学的经都不一样。啊，什么原因呢？根性不一样。啊，如果再细分呢，这个所从事于的行业不一样，工作不一样，生活不一样，啊，这个要关机呀。啊，李老师用的原则，让你自己去选。啊，这是你挑选最合适的，你最喜欢的，你选了时候送给他看，他看了之后他觉得这个还不适合你。啊，为什么呢？这些学生都是听李老师讲经说法十年以上，啊，都很熟，啊，所以他对你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这个不适合再去选。啊，三次选到都不合适，老师才给你选。啊，老师每个人都在选，替学生选不累死了。啊，总是叫你自己选。嗯，这个选经呢，不但是对自己有利益，还要考虑对社会。这是上海李居士的啊，他问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我信佛已经有8年之久了，一直啊都是净土法门，可是现在呢，我由于外界的影响，如自身年龄问题，年龄这里刮胡写了个17，是不是17岁的？啊， 有些动摇，我自己深知净土法门是第一法门，可总是心静不下来念佛，这是为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是对净土法门认识不够深刻。第二个呢，你修学的功夫不得力。第三个呢，是经上讲的，你的善根福德还不够。弥陀经上是说的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在这上面去加强啊。净土法门要不能成就，其他法门就不要谈了。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比净土难。净土可以待业，其他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听说待业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法门要想入门，一定要断见思烦恼。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要断不掉，你就不可能入门。这是实话了。这个太难了。尽宗的方便，伏烦恼就可以了，不要断了。伏比断难得太多。伏说老实话，我们这一生努力肯定可以做到。断，任何人都不敢说有把握。对了，这是真的。是其他法门是否可以与净土一起修？互相弥补，可以说是几种啊，合起来修，或诵法华与净土有联系吗？因为我已经坚持诵法华两年了，这个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很好，修学其他大乘法门。将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都行。但是问题在哪里？你修其他的法门一定要有功德了。不是说那个经我每天念几遍就行了，这个不行的。不是说念经的人都能往生，没这个道理。念容易啊。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信皆行证。一定要这四个字通通具足了，这才叫受持。不是有很多人把读经当作受持，这是误会。受是接受啊，接受什么？接受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接受经典里面所说的修学方法，接受经典所讲的境界，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这个叫受。持呢，保持而不失掉。不是我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了。那你虽受，你不能持。你不能保持，那个没有用处的。好多人把受持这两个字意思搞错了，产生误会。念了一身经，将来以后还要搞六道轮回，立刻回过头来骂佛，佛骗了我，佛不灵，那我天天受持，那现在还要堕恶道，罪上加罪呀。佛说的没有错，你解错了。所以通通要落实。 那不落实怎么行？啊，佛教人的基本法，这个不要谈什么经了。啊，基本法是敬业三福啊，无论修什么法门，这是基础啊，就像盖房子一样，不管你盖什么房子，头一个叫你打地基，把地基做好，敬业三福是地基啊。啊，三条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这个四句没做到，你的一生修学都变成了阿赖耶识里面的佛种子啊！这一生能不能得到受用呢？得不到啊！那就是古人所讲的，你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哎，你只能得一点小小的福德，没有功德。啊，所以要认真做啊！啊，我常常勉励念佛同修啊，这个四句做到了，确实做到了，念佛求生净土，生凡圣同居土啊，四土里头生的不高啊，凡圣同居土啊，因为三福啊，这三层基础啊，你才做了三分之一，你的基础并不厚啊。啊，如果做到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矣。这个受持三规哪得了啊？啊，不是我们找个法师给你做个三规你就受持了，那等于零，一点用都没有。啊，三规头一条，皈依佛，觉而不迷。啊，就是从一切迷惑颠倒回归呀，依自信觉啊，这叫皈依佛，你得落实啊。啊，皈依佛正而不邪啊，从错误的思想见解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啊，第三条皈依僧，敬而不染。啊，身持他六根清净，一毫不染呐、啊，取这个意思啊。啊，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这三条我们要是做不到，那就没法子。通通落实做到了，这叫受持三规啊，不是形式，形式没用啊，等于零啊。还要加上具足众戒，不犯位矣，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一举一动啊，都是社会广大群众最好的榜样啊。这个功德加上念佛求生净土，生方便有余土啊，比这个同居土高一层了啊。再要往上提升，那这个三福第三条也要落实，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者就是为人演说啊，自行化他，这样才能够生十报庄严土。是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你自己看错了，那你要怪别人的时候，你的罪过就大了。 啊，所以我们对经教不能不涉猎，啊，不能不明了，啊，为什么呢？如果不明了，往往以自己的意思来猜度佛的意思，全给猜错了，啊，还以为自己啊学佛学得不错，啊，以为自己已经入了佛知佛见了，这个才冤枉了，啊，所以佛教我们深入经藏，深解意趣，这是很重要的开始啊。啊，那么大乘经你也得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才能有效果。如果学得太多太杂，你的心散乱，不能成就。啊，他底下说，现在我成立一个念佛小组，他们大多数都是年龄比较轻的人，他们不习惯净土法门的一句佛号，啊，一部无量寿经，啊，他们无量寿经已经很熟，啊，想学诵习其他经典，如地藏经、药师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可以吗？可以。哎，你去学，这叫什么杂修？实在讲，这些是现在一般人心地很乱，不能专一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啊，光学道文啊。这个佛在经上是教我们，四弘誓愿就讲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但是不是现在学啊，它是有阶段的，有层次的。佛先劝你发心，啊，劝你发一个度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劝你发这个心啊。啊，为什么呢？这个心是推动你修行的力量。啊，你看社会大众每一天他们那么样的心情去工作，认真工作，他为什么？他为名利啊，名利推动他，他才拼命在干呢。如果没有名利，你天天干，干了什么也得不到，保险他什么都不干了。啊，中国在过去，那个时候尼克森最初访问中国，回来之后，那个时候我也在美国，听到的时候回来的人告诉大家，全世界的人，中国人最懒惰，啊，不愿意工作，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作自己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啊，他就不干了嘛。每一天在一起，人民公社。啊，大家说大吃大锅饭都一样的，你工作辛劳也是吃这么多，你不干事也是吃这么多，那每个人谁愿意干事？干事做傻瓜啊。那么现在呢，你看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多勤奋，为什么呢？哎，干的自己有收获吗？所以今天在中国啊，拥有百万千万亿万的富翁很多，我见到的不少啊，啊，他为什么拼命工作呢？有名有利呀，啊，啊，这不但中国人呢，美国人也一样啊。你如果叫他，他每天辛劳工作啊，一分钱都不给他，给他吃大锅饭，他也是懒惰人啊，他也世界上第一懒人啊，啊，社会推动啊，名利在推动，啊，那么佛法。他既然不要名又不要利，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力在推动他。啊，他要将他这个宏愿兑现，那他不能不用功，不能不努力。啊，他不是名利在推动他，啊，他是这个心愿在推动他。啊，那怎样满这个愿呢？头一个阶段断烦恼，烦恼断尽了，才学法门。啊，那么我们今天学法门，不是在真的学法门呢，是用学法门的方法断烦恼。那么你就想想，你学一个法门断烦恼容易，还是学许许多多法门断烦恼容易呢？你从这里想就明白了。啊，烦恼的那个根就是你的心散乱。你学十几种经、二十几种经、三十几种经，你的心力不集中，你还是散乱的，难呐。那学一部经，整个精神力量集中在这个里面，容易啊。啊，你这个无量寿经念得很熟了，不想再念了。经的文字可能你很熟，经的义理你一窍不通啊。啊，所以你会念得厌烦。如果你通达义理，你会发喜充满。啊，不但是佛法，世法也有这个效果。夫子在《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他不会疲厌呐、啊，会疲厌，自己就要反省，自己一定错了啊，不是在理论上错了，就是在方法上错了啊。为什么别人学习能得到法喜，我们学习会厌倦？啊，你不反省不忏悔那怎么行呢？啊，你要想通一切佛法，先通一法。啊，古大德讲的话一点都不错，一经通一切经通。我们要想通达一切经，最殊胜的方法就从一部经。我这一部经通了，全部都通了啊！那一部经到什么时候才算是通呢？明心见性，任何一部经都能达到明心见性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所以你是玄修哪一部经典？佛都会点头，都同意。为什么？都好啊，没有不好的，只要你喜欢的，你就学习啊，专修，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你才能见性啊，你才能在这一部经上得定啊，开会呀 啊，你心要不能定下来，你智慧怎么开呢？你心是乱的啊。所以这个同学问的，他心是乱糟糟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什么成就都没有啊。啊，你要问我念很多经可以吗？那当然可以。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民主自由开放，谁也管不了谁，怎么不可以呢？我感受不可以吧。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希望自己也能够得真实利益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位同学问的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如果到朋友家中去宣传法师讲法光碟，并一同观看，看前可否着海青衣对光碟顶礼敬拜，那你要是问我呢，我劝你不必。为什么呢？这不是正式的道场，可以不必拘这些形式，尤其是对于初学。初学如果一定讲有这么多规矩啊，往往就把人吓到了。他看到这个规矩太大，他不愿意学佛了。那么我们曾经遇到很多这些知识分子，他对于顶礼很不习惯。所以问他要不要学佛，他摇摇头。为什么？他说要磕头的呀。要磕头不能学佛，他不学佛了。如果告诉他学佛可以不要磕头啊，那他就来了。我们目的是要他来学佛，不是要他来磕头的。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戒引众生。给众生有个很好的启发。这样就很好。所以这些这个礼节呢不需要拘束。如果一同这个看录像，你看的时间久，看得多，里面的内容你懂得比别人深刻一点。一面看呢，一面可以给别人讲解介绍，这个是好的。所以这些礼节不重要。除非这个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人物，你刻意要度他，知道你这种做法呢有正面的影响，那这个可以。总而言之要观机呀。我们在国外在许多公共场合尤其我们往来都要经过机场有一些外国同修他们在机场很多人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跪下来向我礼拜我知道他这个是度众生的，做给大家看的那是中国信徒对我礼拜，大家漠不关心的。看到外国人在礼拜了，每个人眼睛都瞪起来了。那个是有度化众生的意思在。所以什么时候该怎么做，都要观察当时的时节因缘。不是对自己有利益，是利益众生的，影响别人。第二个问题，他请问居士们穿海青的原因、意义、作用。这个海青是中国古时候的礼服，民间的礼服不是佛教的。佛教的礼服只有大的那个三衣，我们叫福田衣，那是佛教的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佛教是非常开明的一切随俗绝没有什么刻意的这个规定，没有那我们现在这个交通方便了大家到印度去的人很多了，你看印度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一块布裹在身上 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么一块布裹在身上的。啊，印度人的衣就是这个，那个衣很大了，他才能裹得住啊。到中国来之后呢，啊，因为随中国的风俗，啊，他们出家人都穿中国人的衣服，只有在典礼当中、集会当中呢，把他们那个衣啊再披在身上，啊，做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啊，在中国的衣啊已经缩小了，大概缩成二分之一了，啊，没有那么大了。啊，我们现在用钩环比较方便。啊，以前是说两根带子系起来。你们看到中国隋唐时代那些壁画啊，那个画卷里面你能看到出家人这个地方是用带子系起来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钩环啊，钩环比带子方便，哎，衣已经把它缩小了啊。那么日本人呢，那比我们就更简单了，你看看日本法师啊，他们的这个大的衣啊，25条衣做成这么小的小方块啊，平常呢放在西装口袋里头啊，到这个典礼的时候呢，他有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挂当中，他一直在这啊，象征性的嘛啊，所以海青是中国古时候的礼服。不是出家人专用的，这个要知道啊。中国古时候的礼服，随着自己的身份，随着自己的地位，上面绣的花纹，所以叫章服啊。那个花纹不能随便用的啊，它的上面是分阶级的啊，颜色、花纹都代表阶级啊。你看，从前皇帝穿的是黄色的啊，这宰相穿的是紫色的啊，大概穿紫色的那个官位就非常高了啊。下面的是红色的啊，再就是蓝色的、绿色的，它都分等级的，章服啊啊。皇族他穿黄色的，绣的是龙，那个龙里头也有阶级啊，那个阶级从哪里分呢？龙的爪分啊。皇帝那个龙是五个爪，皇帝亲王4个爪啊，那就降一等了，那是亲王了。那么像满清时候贝勒啊，那又降一等，他是皇孙，一类是3个爪，那个龙是3个爪。所以你一看那个龙几个爪，你就晓得那什么人穿的啊。5个爪只有皇帝一个人啊，他分等级的。那么出家人呢，出家人素服里面完全没有花纹啊，所以一般穿灰色的、穿黑色的啊，一个颜色很朴素啊，取这个意思啊。所以海青在家人通通可以穿啊，这个没有限制啊。但是这个大的衣呢有限制，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不可以大衣啊。现在有很多人受了三皈、受了五戒就大衣，那是绝对错误啊。这个是戒经里的时候没有的啊，戒经里头在家受过菩萨戒才可以大衣啊，大的是慢衣，没有这个条纹的，条纹一定是出家人大的啊。在家菩萨哪里受戒的时间再长，年岁再大，他打慢衣，慢衣就是没有这个个子的，没有这个一根一根像的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但是现在很混乱，是乱世啊，非常混乱的啊，那我们要懂得啊。 好，时间到了啊，下面的问题呢，我们明天再解答啊。